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二条，业增长广大。那么论上面说到，业增长广大者，为随从其未消善业，亦能感法即达乐果；随从未消诸不善业，亦能感法即达苦果。故如内生因果正章，阻碍因果无能登者。那么这也是决定的。假如有一个业的量是微少的，所获得的果也是微少的；或者说有一个业是巨大的，而所获得的果是微少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一条不决定，或者说这个不成立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这一条就是周遍成立的，没有任何不决定的，没有不成立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观察一下，任何一种微小的这个病因，它所导致的病果和它一样大吗？或者呢，任何一种蔬菜种植，以它产生的果和它一样大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谁还去种菜呢？是这样。那么外在设法上的因果尚且是如此，那么何况尤其内生的这个因果，在增长的程度上呢，远远超过外在的这个因果。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当中，力量最强的是自己的心。那么心上面有稍稍的这个善，可以造就大福。心上面呢有稍稍的这个恶呢，可以造来大祸。那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方面不产生信戒，那就很难做到端出很微细的这个罪业，犹如这个舍其度舍，以及对这条不生起这个信戒，那么就很难做到舍及很细的很小的这个善法，如取春尽一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舍法上的因果根本比不上这个有情内生的因果。为什么这样讲呢？外在舍法上的因果毕竟都是呢，不是这个心法的自性，这是一种这个幻化的假象。其实根本的作者就是内在的这个心，而且呢，就是各自有情内生的这个因果增长的程度呢，远远超过外在的因果的。原因刚我们上面讲过，一切万法当中力量最强的唯一就是这个心。那么心上有畏善，可以造就大福；那么心上有畏恶，可以造来大祸。那么如果对这条因果规律不产生信戒，那么你断恶行善什么都不容易成办，很难做到如理如法的断恶行善的这个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一条，如果对这一条产生信戒的话，那么就会在因上面很谨慎的取舍善恶业的。我们往往认为小的方面可以随便一点，其实这样的想法呢，真是对业果愚昧的一种表现。在功德章当中说，无有树中如芥枝，每年过失成熟时，一枝一增一有熏，三恶过增不可遇。那么意思呢，就是好比无有树的这个种子，小的只有芥子那么大，可是每年当果子成熟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数字可以增长已有限。那么我们想一下，一个芥子有多高呢？比如说只有一厘米高，那么结果增长到已有限40厘，那么一厘就是500米，那么40厘就是2万米。那么一厘米的这个芥子变成这个2万米的话，那么扩大的倍数呢就是200万倍。200万倍。但是呢，在有情内相续三恶业的这个过增长的程度呢，的确以这个比喻呢还不能这个形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尊高巴大师在本论当中就是说，以微少业可以干法极大的这个过报，用了这个极大的两个字。那么知道这条规律之后呢，对自己的身口意善门不应该忽视维系三恶业的取舍。那么今接下来论上面又说到，此亦如计发局云，虽造未造恶，踏实大不为，当作大苦恼， 犹如入福毒，睡遭未烧福，踏实应大乐，一周住大仪，如主古分数。宗喀巴大师说，这也想激发居经上面所说，虽然就是制造很微笑的一点这个恶，但是呢他是陈述的这个时候呢，那种痛苦将是大部位的就像如导自己内脏的毒蛇一般。虽然这是一点点，但是呢发生起来足以毁灭一个人的性命。然后呢就是说，虽然是制造一点点微笑的这个福德，但是呢在他是会引发巨大的这个安乐，也能够造就很多很多的大义，就像这个故成熟而丰收一般，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的内容归纳来说就是稍微做一点这个罪业，就会因生很大的这个苦恼，稍微做一点善业，就会因生很大的这个安乐。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呢，在自己的这个行为上呢不能轻色，不能放逸，这就是法而道立也是佛陀在以三宗观察而清净的教法当中宣说的这个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就是通过公案来引发定界论。上面就说到，从今未也，即光大国慈福当有说出应缘发定界者，如阿基摩说，摩忍细欢吉比受章说传天王，五百岁厄，五百欲归，五百恶鬼，五百天夫及五百妞，所有应缘，并先于经说金田金宝六福应缘，当从阿基摩及先于经拜经等求法定界，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里的这个方法呢，有人会怀疑就是道理只有很简单的这个一句话，那么宗喀巴大师等为什么要参与这么多的公案呢？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阅读思维很多很多的这个公案跟不阅读思维公案的效果一样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如果在阅读思维很多很多的公案之后，超过原先不阅读公案时的认识程度，那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实行去光大的阅读思维。所以我们就观察，如果这个参与很多公案效果很好，那就按照讲公案的方法去实行，去光大的思维。假使说阅读这个佛经当中所讲的公案对自己的心相续没有好转，或者说没有利益的话呢，那么阅读很多这个公案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从这个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观察，那么这样必定就是佛经当中所讲的，而且呢就佛编制讲的呢完全是正确的，而且呢过去完全一切一切的这个公案的事情呢出现过的，所以佛讲的非常具体，又是呢实际的这个情况，又是呢就是因果报应的一种公案，参与很多很多公案的话呢，那么的确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当然上师方瑞宝对咱们也是专门讲这个白衣经啊仙衣经等等，也是有如是如是的书生的必要性等，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宗喀巴大师也就是说，需要参与阿基摩以及这个仙衣经白衣经等等，在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求法定界。那么这一段论文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方法，就是由过去的这个因缘，过去的这个公案来发起定界，也就是说以公案为样本，在心里呢造作这个公案，以中向的方式来做这个观察，这就是因生定界的速生方法，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别人告诉你一个抽象的道理，你是领会不了的，因为这个抽象的力它本来就是思想当中的力，离不开具体的思想，说话的人他是观察到量呢才在他的心里形成固定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你没有做过具体的观察，或者说没有做过具体的这个思维，没有具体的了解有关这个思想，所以说就对于你讲的这个道理呢引申不了定界，引发不了真实的定界，缺乏的就是具体的鲜亮和必亮的这个观察，是这样的。 宗大师这里交代需要参与很多这个公案，那么所谓公案的价值在哪里呢？哎，我们需要了知，因为以我们繁复的狭隘的心识，无法先量见到因或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以自理得出有关业果规律的这个结论。而佛陀就是先量见到所有前因和后果之间的种种的这个关系，那么以他的这个先量所见为我们劝说，那么我们依照佛语就能产生定界，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但是呢，通过不断的观看有关这个非洲的社会啊，非洲的风土人情啊，自然环境等等方面的电视画面，那么对于非洲这片土地，我们一定会升起许多坚固的认识。那么同样的道理，通过师尊为我们开示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供案，很多很多的因缘，那么我们就知道某个黑夜他的果是痛苦，某个白夜他的果是安乐，某个这个轻微的夜他的果是光大的。那么这样不断的比量观察，那么建立业和果之间的关系，在数数观察到量的这个时候呢，决定会升起真实的这个定见，也就是会从大量的思想中得出这个结论，心里决定一切玩法确确实实都是呢由自己的业决定的啊，确实一切业的自心就是会增长光大的。那么这样定解一起来，新的时间观人生观就会起来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说不是不要依靠佛意，决定是要依靠这个佛意，你才能升起真实的定界，是这样的。下面首先按照根本说一切有果毗奈业境来讲前面四个供案。那么这个毗奈业境就是指律奔四，我们有时候说律奔四，那么本轮讲的前面四个供案都是呢按这个律奔四的供案来讲的。书上说到阿基莫，阿基莫就是梵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律奔四。律奔四讲十七世，其中讲这个妖世的时候就讲到前面四个因缘，是这样的。所以前面我们首先按照根本说一切有毗奈业经讲四个公案。首先第一个就是某人欢喜及其受章说穿田瓦的因缘讲这个。那么这个呢经典上就说到，二是有一位名叫欢喜的母牛人，与佛距离呢不远的在这个地方呢，他听到佛陀说法，那么他听到佛陀说话的这个声音，他就一座受障站立听佛说法。那么当时呢有一只青蛙也在这个河边，牟牛任的这个受障刚好住在青蛙的背上披柔传动，虽然遭受这样的痛苦，但是呢青蛙很有善心很有善心，他就想，我如果出声音的话，那么这个牟人欢喜的心呢一定会散乱，对他的听法成为障碍，所以呢他一直忍受，而且呢对于这个师尊呢放了殷种清净的信心。事后呢身在是天王殿的天宫当中，那么当时这个牟牛人听了法之后呢把受障抛在一边，来到师尊面前叮咛佛，而且呢祈求师尊开许他出家守金元戒成为比丘，修习清净梵心，封师世尊。师尊让他把牛群呢交付主人，事情处理好了再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牟人欢喜叮咛佛陀，叮咛佛陀之后呢就离开了。那么他呢一路大声地说，我有大部位，大大的部位，这样走得很快很快，一同牟牛的同伴有一百人见他这样怀着畏惧，关心地问他，任则你有什么部位，他就回答，肾部、脑部、病部、死部，是这样回答的。牟牛人呢听了之后呢也跟着他一起走。那么其余的牟牛人呢，还有牟羊人呢，以及在路上碰见的割草的人呢，还有呢就是砍菜的人，都跟着他走。对面来的人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部位，那么他还是回答，我部位生老病死。那么这些人听了都追着要到所住的这个聚落中去，聚落当中的人们呢远远见到一大群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头，所以呢心里呢很恐怖的， 优希南就是逃走，优希南把财物呢藏起来，优希南穿上铠甲准备打仗，其中有些心情凶猛的人呢直接从聚落当中冲出来问他们想干什么。那么牧人欢喜呢就说有大卫部，那么再问有什么部位，他又回答我现在担心畏惧生老病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全聚落的人才一颗心平静下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牧人欢喜呢把牛群交给主人，交给主人之后呢和这个500人一同来到佛前再次祈请世尊开许他们出家守戒经修梵心分持世尊。那么佛陀见了之后呢告诉他们欢喜你和500个同伴，我开许你们在佛的三说法理之中出家，而且呢受持金元戒成为比丘，可以修持这个梵心。他们就出家，他们出家之后呢勤修善法，最后呢心都得到了真实解脱。再说一般专生田界的这个时候呢，田人会生起三个念头，就是我是在何处逝去的，现在专生在哪里，这是以何中也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青蛙升天之后见到自己是脱了青蛙身而升到这个是天王天，由于对佛发生了清净的这个心，那么有这个业而得生天上的。那么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心里这样想，如果我自己首先收这个天人安乐而不去见佛，那是很没有报恩的孝敬心，所以呢我应当先去拜见世尊。这时候呢青蛙天人以天人的状姿庄严好身体和头部，就在这一天的众夜来到佛陀的住所，一时将家贺的这个安遍呢光明照耀，田人以田上的妙花三载如来的圣上叮咛佛之后呢坐在对面听佛说法。当时师尊呢观指田字的这个更新随免依老的差别，就说法让他对枯寂灭道是深地开悟，当时田子就真的呢预留过，而且呢从心地深处生起了大欢喜心，然后呢就是叮咛佛回到这个天上。那么当时比丘们呢一晚见到一片光亮，心里呢就是怀疑，就在这个早晨禀拜世尊说昨天夜里是不是梵天第十住天四大天王到世尊这里来呢？佛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自是牧人欢喜在听我讲法的这个时候有一只青蛙被他的手掌穿破皮肉，因为害怕出声惊动牧人欢喜听佛法对我也发生了清净性，他一直忍住疼痛，明中之后就升到四天王宫，是昨天晚上来呢我对他这个说法，他听完后就回天宫了。佛就这样做了回答。那么当时比丘们呢心里都有怀疑，就请问世尊说牧人欢喜和500人前世造了什么业变成牧牛人，又在佛教当中出家断烦恼真得阿罗汉果，然后呢又说青蛙天子前世造了什么业专为青蛙，后来又真得四谛，这些都请世尊为我们解说。佛就说他们都是自己造业，自己受过报，那是过去先几人寿20000岁的这个时候，有迦奢婆如来出世，住在波罗利斯仙人堕出是陆令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陆月院，那么住在波罗利斯仙人堕出是陆令中，牧人欢喜当时是在姑父的教法当中出家，三掌全部都通达，成为一名大法师他三指规范又能慈念奉送的，而且呢座下有500个弟子跟随他学习听取他的这个教诫。那么在大众当中起争论的这个时候，这位比丘能三窍的让人们和解平息这个争论。当时呢有2位比丘心里呢怀着这个我慢不肯去他那里屈居闻讯，后来一次呢这2位比丘和大众斗争这才到大法师这里来 叮咛，叮咛之后呢，陈白说，尊者有这样一桩政论，请你老人家平息。那么大法师就想，我如果让政论平息的话呢，这比丘就不会再来，而且呢推给圣妾也不违法，他就这样想。那么这样想了之后呢，他就说，我现在不知道长者们争论的这个事情，你们去圣妾那里可以得到戒具。然后呢大法师呢因为身重的这个事情出门到聚乐去办事情，那么这两位比丘到圣妾那里，身重就把这件政论平息下来了。那么三藏比丘处理完了这个身重的事情，回来问这个弟子，那两位比丘有没有再次前来求我。那么弟子们就说，僧伽已经平息了这个政论，而且把事情的经过具体叙述了一遍。那么三藏比丘听完之后升起这个嗔恨心，发出恶语说，僧伽这样处理这个事情简直和牟六的方法一样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些比丘以前是方六的人，现在才出家不久。他说了这个之后呢，五百弟子听了之后也随声附和地说，确实和你所说的一样，身中断事就跟方六的人方法一样，他们也这样说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三藏比丘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目人幻喜，当时他的五百个弟子就是今天五百个目人。因为过去在迦奢波如来的弟子声闻大众当中口出粗语的缘故，他们在五百世当中常常都是说牟六人。由于他们在佛教当中熏修云结出缘起处非处的善根，所以呢牟六人欢喜和这个五百目人在我的佛法当中出家断烦恼，真得阿罗汉果。然后呢当时这个青瓦天子也在迦奢波如来的教法当中出家，他平时常常修习禅定。有一次呢他游行人间，来到一个聚落，住在寺院里面。那么初夜的时候呢，他断坐摄心准备入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持诵比丘们呢都在念诵，声音呢能障碍禅定。他听到这个念诵的声音，心呢定不下来了。那么他就想，今天还是盖在中夜入定吧。到了中夜要入定的这个时候呢，持静的这个比丘又在念诵，他又想侯爷再入定吧。那么在侯爷他在端坐要入定这个时候呢，比丘们变成高僧的这个奉送，他没有利欲的缘故，心里呢有这个嗔恨心。那么这次他就起了嗔恨心，口里呢就是说，这些迦奢波教众的比丘从早到晚都是出挖教僧是这样说的。那么当时西定的这个比丘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青瓦天子。他在这个迦奢波如来声闻弟子处这样说恶语，以这个恶业的缘故，在五百世当中做这个青瓦。然后呢佛友说，因为对我发了清净心，所以托呢青瓦身专身在是天王天，在这个迦奢波如来的教法当中修中中翻系的缘故，今天先见正令。那么有这个意义的缘故，我常常劝说，黑也是黑包白也是白包，杂也是杂包，所以你们应当舍弃黑也杂也，应当休息拜业。佛这样给僧众做了开示。那么我们大家听了这个供案，主要是观察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三藏比丘的业是以出恶欲说升起处理的事情的方法，就像这个牟六人的方法，那么他的果就是五百世当众呢做牟六人。然后青蛙天智的这个业呢，是以恶口马必丘出蛙叫声过，就是五百世当中堕落为这个青蛙的。这都是呢以轻微的恶业干的光打枯过的一种事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以一句话需要五百世干受苦报来偿还的。那么我们就了知业是极为增长光大的。这一章就讲了第一个因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因缘，也就是说五百岁厄五百余贵的这个因缘。那么在毗奈耶经上面就是说到，二十世尊要渡过江迦河的时候， 河里呢有500只鳄，500条鱼，海呢就是有500头乌龟，恭敬佑绕世尊。当时世尊对这些旁僧讲了3句妙法。世尊说：现收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灭。你们应当发清净心，严厉旁僧的正定。当时这个鳄啊、龟啊、鱼啊，听了这3句话，都这样想：我们希求听闻如来的3句微妙法位，不应当再做其他15相。就这样断食不吃，那么旁僧呢？不经事的话，几乎很快就会上来，他们因而民众。那么升到这个是天王天。那么一般刚升到天上，天人回升3个年头，就是我是在何处设王，我现在身在哪里，是由什么业转生的。这些旁僧见到自己是离开旁僧去而升到是天王宫，原是在世尊那里听到3句法要，那么他们就来到佛面前，以天花三载佛的这个圣章，世尊观察他们的更新睡眠意乐，为他们宣说苦集灭道师弟的这个妙法。他们闻法之后都真的预留过，然后呢顶礼佛陀，告辞回到天宫。那么当时的比丘们都有怀疑，就请问世尊，这些鳄啊、鱼啊、乌龟等以前是造了什么业，身在旁僧当中，又因为造什么业而转生天上见到真谛。那么世尊告诉他们，这些旁僧是过去自己造业，现在自己受果报，你们认真听。那时往昔仙界人寿20000岁的时候，有一尊佛陀出世，名号是迦奢婆如来，住在波罗尼斯，是如林中仙人堕出。当时呢，这些鳄啊、鱼啊、乌龟是在佛的教法当中出家，因为会犯了一些杂小血处，以这个业他们堕在旁僧道当中。因为对我起了清净的心转生到天上，他们原先在迦奢婆如来的这个教法当中修心翻信的这个缘故，今天听到佛陀说法，见到真谛力，那么看到这个第二个功啊，或者说第二个因缘我们也就是知道确确实实做一种业，他的果报是增长的，他的果报是光大的完全可以就是了知。接下来讲第三个供案，也就是说500鳄龟的这个因缘。在平等一经上面又说到，当时世尊渡过江家河之后，来了500个鳄龟，全身既瘦又黑的，就像被火烧过的柱子一样，头发呢是蓬乱的，肚子呢大的就像泰山一样，然后就像针一样那么细，全身都在燃烧。那么他们合掌恭敬对世尊说：大德，我们前世造了什么恶业，这次落到这种地步，连江水的名字都听不到，不要说获得应是。佛陀是大慈大悲，当时就对鳄龟不施水让他们喝。世尊远往大河，告诉这个长者大目犍念：你去让鳄龟们饱饱的喝一顿。那么目犍呢，按照佛陀的这个吩咐，就来帮助鳄龟们。但是呢，鳄龟们的咽喉非常细，只有针尖那么大，所以呢，开喉阴入江水的问题呢，无法解决。这时候呢，佛陀以身便利打开鳄龟们的咽喉，大目犍念呢，再给他们喝。那么这些恶鬼们一直被这个饥渴之相逼恼的欲望很大，结果呢肚子给张裂了。那么他们都在佛前发清净的心，民众之后升到天上，乃至真的过位。那么比丘们呢又有怀疑，问世尊：这些恶鬼王昔造了什么业，专身在这里，又造什么业而能升天见到真谛？佛就是说，那都是他们自己作业，今天自己受果报。你们好好听，那时在王昔迦奢婆如来的这个时代，佛和声闻众到处告起供养善报，后来迦奢婆如来的教化事业越来越广大，乞告的人也越来越多，谋是有500个居士聚在一家当中，因为又是才这样聚会。当时呢有很多乞告比丘来到这家乞讨，那么这500人怀着嗔恨心 发出恶语说，这些迦奢波的沙门弟子常常祈求，就像恶鬼一样，啊，说了这样粗语的话。那么佛对比丘们说，你们人为如何？往昔这五百个巨师，就是现在这五百个恶鬼，他们过去把迦奢波如来的声闻中，就叫做这个恶鬼，以这个业力，在五百世当中都是呢甘受恶鬼的过报。现在还是受恶鬼身，但是呢在我这里发清净心的缘故升到这个天上，因为他们在迦奢波如来的教法当中修习翻心的缘故，今生见到正地增了这个过位，以这个一意的缘故，我常常将黑夜拜夜炸夜以及他们的这个过报。那么这个供案也是一个说明扣业过报的这个供案。那么在这个印上面，自是对如来的这个声闻中入马为恶鬼，那么这一句话的过报确确实实在五百世当中甘受恶鬼的痛苦。那么加入恶鬼的这个寿命第一点以五千年来计算，那么五百世就是250万年，端在一分钟的这个恶扣，倒是在满场的250万年甘受饥饿的剧烈痛苦。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平常了知因果的规律，相信因果，那么就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这个真知正念，否则对身中对书生的这个对经辱骂一次，那他的过报在很多很多次当中承受重重的痛苦的过报，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刚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因缘也是说明一个扣业过报的一种问题，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因果一丝一毫不会错乱，不会无因无缘空耗的，那么自作自受的这个规律你完全相信完全通达后呢，那么你的相续当中对因果呢产生一种坚固的这个生界性，也就是说对因果没有丝毫的怀疑，产生一种真实的这个正见，那么依靠这个正见来如理如法的去舍三恶业的，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呢在接触很多人们的时候呢，那你的心里自然而然会引起去舍三恶业的这个正见。为什么呢？你特别相信因果，特别精通因果的这个规律，特别相信佛陀在今天当中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扣业方面不能随便说话，不能随便诽谤人，还是必须要观察，观察后才有这个权利说话，否则的话呢容易造很严重的这个罪业。因为刚上面公案当中就可以看见这个扣业过报很严重的，因为他呢对如来的这个身份中辱骂，辱骂就是说恶鬼，这些沙门呢就像恶鬼一样，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么以这一句话的过报确实是在五百世当中感受恶鬼的这个痛苦的。那么刚前面说什么恶鬼的这个寿命第一点以五千年来计算，那么五百世就是250万年，那么端在一分钟的这个恶口呢，倒置在满场的这个250万年感受这个饥饿的剧烈痛苦。那么这种内在的因果增长确确实实是以无有数字的增长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内在的因果增长呢确确实实以外在因果的这个增长无法相比的，确确实实是以轻微的业干法极大的这个苦果，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四个因缘。第四个因缘呢就是五百龙夫及五百六的这个因缘。那么在毗卢耶经上面就说到，一次佛陀在路上见到五百个龙夫在耕种，由于这个常年在泥水当中劳作，那么这些龙夫一个个都是呢皮肤粗糙的，瘦和脚都开裂了，那么他们穿的就是粗麻衣，耕地的这个六都，脖子的皮肤破裂了，龙须往下流的勒得呢直喘气。那么龙夫们呢远远看见世尊具足32尊大丈夫像80众号光明合一的，那么超过1000个这个太阳，而且呢世尊行咒的这个威仪呢极为特殊的，就像妙宝塞一样，佛身为众多妙相颜色的。那么这些龙夫见到佛陀心里呢升起清净的这个信心，生过12念的这个参与，那么他们都是呢过去中国3根的人，所以呢能真实见到佛陀。 那么佛呢走到他们的这个近前，为了挑拂这些农夫啊，就走到比丘中当中就坐下来。那么农夫们呢看见佛陀已经坐下来了，都到佛陀面前叮咛佛座，然后呢退下来坐在一面。那么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心，随免意乐，为他们呢宣说此三谛法。他们听法之后就真的预留过，他们呢又从这个座位上起来合掌，祈求世尊开许他们出家受金元经，精修梵心，翻思世尊。那么世尊做了这个开许以后呢，他们都端了这个烦恼，真的阿罗汉果。那么当时呢，那些根牛在尖端完成之后，也都来到佛陀面前饶佛，饶佛之后呢站在一边。那么佛为这些根牛说三句话，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那么这些牛呢听闻这个佛法，听闻法之后呢命中转身在天上，再下来见佛。佛呢就是开始这个四谛，他们都先见真谛而返回这个天宫。那么当时呢比丘们请问世尊，五百农夫过去造了什么业，导致今生做这个农夫，又在世尊的教法当中能出家断烦恼证阿罗汉果，又问那些根牛过去造了什么业，转身在牛中，后来又与佛圣天见到这个真谛。佛就说这都是原先自己造的业，现在自己感受过报，你们好好听。那是王羲先己人寿两万岁的时候，有迦斯婆如来出世，住在波罗尼斯斯卢林中，仙人堕出。这些农夫当时在佛的教法当中都是做出家人，但是呢就不读诵，也不作意，空守心事的因事，增田做一些细论，增田携带难躲而不清净次令。比丘们，这五百比丘不是这个别人，就是今天你们见到的这五百个农夫，因为他们过去空守心事而不读诵不作意，很携带，很难躲，以这种恶业的缘故，五百世当中都是做农夫，加倍偿还世主。然后又继续说，因为在迦奢波如来的教法当中出家觉悟翻新的缘故，现在在我的教法当中出家断了烦恼证得阿罗汉果。那些根牛当时也是在毗夫的教法当中出家，因为毁坏一些杂小学处的缘故，转身在牛中，今天在我这里发清净心，因此而转身天上，而且呢有王羲的这个梵心，今天得见真谛。所以我常常讲，黑也得黑报，白也得白报，杂也得杂报，所以你们应当舍弃黑业杂业，应当修习白业，是这样佛陀做了殊胜的开示。那么在这一段公案当中，五百农夫过去的这个业，就是出家不读诵不作业，增田携带难躲而收容心智比如一天吃一斤，那么三十年就吃一万斤，但是呢这不是白吃的这是要在五百世当中时时夜夜中天来还债。那么假如一年收两万斤稻子，那么要以几千几万倍来偿还的再谈根牛的这个牵涉，这是毁坏一些小的这个血柱，可是后来堕落为这个牛，收尽了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无知的认为随随便便造一点恶不要紧吧这是一种很愚痴的这个想法，想和因果对着干，那么最后自私自己一败涂地，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层就是我们按照毗奈耶经的这个公案将了这个四种因缘下面呢再将先一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因缘，也就是说第五个公案包田因缘。那么第五个包田因缘是这样的，一次佛陀在舍维哥吉国基孤独院，当时呢有一位长者生了一个男孩，出生的这个时候呢天上下七宝的玉七宝把家里都堆满了。那么张者呢就叫来相师给孩子看相，相师看了之后呢对张者说，孩子的相呢很奇特， 张泽听了当然很高兴，对相师说，请为我儿取个这个名字。那么相师问，这个孩子诞生的这个时候有什么罪相？那么张泽就说，这孩子生的时候呢，天上呢下了七宝雨，下得我家全是宝贝。那么相师说，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福德，就取名叫宝天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对世间的记忆很多方面都通达，听说佛的这个身德世间上无双的，心里呢特别渴望能见到佛陀，很想出家，就辞别父母到佛陀这里叮咛佛之后呢，对佛说，唯愿世尊能开许我出家。佛就开许说，三乃必求，须发自落，法义再善。那么再给他说法，就证了阿罗汉果。那么阿难就问佛，世尊啊，不知道这个包天必救原先做过什么福德，当生自是天上下七宝雨，意识也是自然啊，不缺吃穿。佛就告诉阿难，过去时有个毗婆舍佛出世在世间，度化了不可计数的这个众生，谋事深重到菌落里面去游行，当地的这个居生们共同殷勤慎重做尊重的这个供养，其中有一个穷人，虽然心里很欢喜供养僧众，但是呢家里没有财宝等的供养物质，那怎么办呢？他就纳了一把白色的这个石头，很想珍珠的形状，三在空中供养僧众，发了大誓愿。佛就告诉阿难，当时供养白色的这个穷人就是今天的包田必救，由于他过去是以心心和恭敬那座就像珠子一样的拜师供养僧众的这个缘故，所以呢在旧世一界以来感受无量的这个福报，财宝很多，意识也自然而来，从来没有缺乏的这个时候，而且当时他有心心和恭敬心的缘故，所以今天遇到我出世证了阿罗汉果，是这样佛陀做了这个书生的开示。那么穷人在几分钟当中以白石头对僧众做的供养，这是一个很微笑的这个善业，可是以这把分文不至的石头还来的竟然是旧世一界当中的无量福报，在那么长的时间受用根本不缺的，一时自在的，而且呢最后出家真的生果，是这样的。那么依靠这个佛语，我们才懂得一个微笑的善业有这样极为光大的这个果报，为什么不努力做这个三法呢？这就是第五个公案。接下来我们讲第六的这个公案，也就是说相互这个因缘。意思呢，佛在舍卫国祇疏集国都院当中，当时呢这个摩揭陀国当中有一位长者生了一个男孩，相貌居住的非常让人喜爱的。那么当他出生之日，在仓库当中呢自然出呢一头金象，父母很欢喜，就请来相师为孩子取名字。那么当时相师们见到这个孩子的福德，就问他的父母，孩子出生的这个时候有什么瑞相？父母就说，有一头金象和这个孩子一起这个出生，因为这个瑞相给孩子呢取名为相护。那么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很稀奇的就是这个香也渐渐长大，那么等到孩子能走路的时候呢，香也会走路，进进出出都不离的，进进出出都不离开的。如果心里想不用这个大香，大香就安住在里面，而且呢大香那的大小便全都是净子，是这样的。那么相互呢常常和这个500个长者孩子一起游戏，孩子们呢在一起就谈论家里的这个稀奇事，有的就说，我家的房子啊、窗啊，或者说座椅啊，统统都是呢七宝做的；有的呢就说，我家的这个房子啊，园里也是好多宝贝和藏的；还有些就是说，我家的这个库仓啊，充满了妙宝。像这一类很多很多说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相互就说，我刚诞生的那一天，家里自然出生了一头金象，等我长大能走路的时候，这个金象也是这样的，它跟我根本没有相位的地方，我常常骑着它到处去诱惯， 宽满都很随意的，非常适合人静，而且呢它的大小便都是那静字。那么当时的王子阿瑟斯也在这一群小孩当中，听到相互这样说，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假如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把这头镜像搞到手。单到做了这个国王，果然他就叫相互带走镜像一起去王宫。当时呢相互的这个父亲就对孩子说，阿瑟斯王凶暴无道，是个暴君，他贪心很大，而且潜力，你想象他对自己的这个父亲都那样虐待，何况对其他人呢？今天叫你，想必就是要你的镜像，恐怕会被夺走的。那么这个时候相互就说，不必操心，我的镜像没有人接得走。父子俩共同骑着镜像一起呢去见阿瑟斯王。那么到了王宫门口，守门的人呢进去报告，阿瑟斯王呢命令让他乘坐这个像进来。那么相互父子就乘坐这个像进了王宫。那么到达王宫内就下了香，对国王行了跪拜致礼，又向这个国王闻询请安。国王呢就是很高兴，叫他们就坐，然后呢饮食也端上来了。那么这样粗略的说了几句话，没有过很长的这个时间，相互父子就告辞而去。阿瑟斯王说，相互你走吧，香就留在这里，香别让他出去。相互心里也没有不好受，很高兴的留下镜像，徒步出了这个王宫。那么没有过多久，这头镜像忽然隐没于大地之中，从地下再涌出门外。相互仍然骑着象回家去了。但是呢过了不久，他自己就像阿瑟斯王是个无道的暴君，那么他的这个刑罚根本不讲道理，那么以这头镜像的缘故，我可能会被他残害，现在佛陀再次饶益众生，我不如出家去修梵心。那么他就向父母请求，父母同意了，他就骑着镜像来到齐桓净舍，见到世尊，而且呢对世尊做这个定力，说明自己的这个心愿。佛开许他说，三乃必求，须法自落，法已再生，他就成了萨门。佛为他开示苦集灭道四谛法，他当时真的阿罗汉过。那么每次他和比丘们在树间林下思维修道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镜像也是形象不离的，横是在他的眼前，这就成了一大新闻。那么思维过的人听说相互有一头镜像，都来观看这头镜像，那么结果搞得特别吵闹，妨碍比丘们的这个行道。当时呢比丘们把这件事情呢翻译到佛陀那里，佛告诉相互，因为你这头镜像，使人心很愧恼，你赶快把香取走吧。那么相互就说，我早就想让他走，但他就是不肯走。佛就告诉他，你可以这样说，我现在生死已经不需要你了，这样说三次他就会自然消失。相互就按照这样对镜像说了三次，我不再需要你，这时候呢镜像就如雨地中，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比丘们觉得这件事情呢很奇怪，就问世尊，相互比丘原先修过什么福德，在什么福田当中种过这样的善根，获得这样巨大的果报？佛就告诉说，众生如果在三宝佛田当中种很少的善根，就能得到无量无边的果报。这是在过去迦叶佛的时代，当时人的寿命是20000岁，佛教化完毕就去入涅槃，佛的灵骨分布在各地，大多数就是兼其他庙来做这个供养。当时呢有一座塔，当中呢有菩萨从兜率天来参香如母胎的一个塑像，这个香身呢有一些剥落破损，一人正好在绕佛塔的这个时候看到像的身体有些破损，他的心里想，菩萨所称的这个像现在损坏了，这不好，我应当修补。他就取力把这个像补好呢，
铺上色彩。
那么做完之后呢，他心里发愿，以这个功德缘，我将来常常尊贵财富受用不缺。他临终之后就转身在天上，天寿穷尽，又下生在这个人间，常常都是生在尊贵丰乐的这个家庭，相貌也很端正的，跟一般人来不一样的，凡事都有金香随时思维作他。佛告诉这个阿难，当时修补相胜的人就是今天的相互，由于当时他修补相胜的缘故，从此以来在天上人间都是呢殊永自然，而且呢他以恭敬心供奉三宝的缘故，今天遇到我说到教化，心口孝敬，很快得阿罗汉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了知相互前世之时，在几个孝事当中对菩萨说起的像的书像，做了一些这个修补，并且呢发愿，结果换来的就是极为光大的一种果报。多生多世当中都是呢出身尊贵，生活丰裕安乐，相貌庄严的，还有这个镜像很是滋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内生因果的增长，确确实实超过外在种子的这个增长。那么知道这个道理，谁不愿意在自己的心田当中啊播下三种子呢？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最后一个供案，也就是第七今天的这个因缘。那么供案的内容在虽念三宝经注释当中已经讲过，这里我们就不重复。那么这个今天夫妇前世是特困户的，对于这个僧众自是供养了一瓶净水，一枚净钱和一面明镜，那么加起来不到这个十块钱啊，国宝确确实实就是一届以来生生世世相貌端正的，身体金色的，妙好无比的，而且呢以当时有信心和恭敬性的缘故，最后获得辽陀生世的僧者果位，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以上的供案，加入人对业增上光大的道理产生真实的定界，谁不愿意心持善法呢？所以说学习这个业果的利益极大啊，利益极大的。真正发现还有这样的规律，我想追本的人心里会发愿，即为乃至都要心持清净的这个善法，因为他的这个回报太大了，会这样想。实际上这些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都来源于对业果人产生真实的信解，真正心相于当中生戒心生起来呢，那么这个人生生世世都会愿意心持清净的善法，确确是这样的。因为对因果的维系的问题啊，或者说总的因果的这个规律完全统大，对因果产生呢坚固的正见，而且呢正见也是相信因果的生戒心而承办的。那么真正生戒心生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生生世世都愿意行善的，这种三法的希求心呢决定可以超过对财富的贪求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宗喀巴大师呢特意按这个毗奈耶经和现义经等的公案来让我们启发殊胜的这个定界，求这个相信因果的定界。今天就讲到这里。